Tiens, dans la...
我们每个人都会啊，在年初的时候，都会去把自己新的一年里面的一些计划、目标啊写下来，跟其他的家人来分享。我想有计划、有目标，让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和才干。那刚才一首诗歌叫《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想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会启示我们，会带领我们，神会做奇妙的工，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是会有新的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是什么神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那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大家庭，那么每年长老团也是会常常来一起来思考祷告，看看在新的一年里面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事工的重点，有什么样的计划目标，那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教会有了主题以后，那相关的事工都会跟主题相连接，那让我们教会的每个肢体在一起来成长，也让基督的身体一块儿来长大成长，好在本地在外地一起来参与他神国的施工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一个礼拜以前，我们2019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过了一个礼拜，有没有人记得？神的话什么？是我生命之光，对不对？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光。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8:12那个地方提醒门徒们，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夜里走，并要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主耶稣他神道成了肉身的样子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真光。一个人认识他以后，就不会再在黑暗里面，会脱离黑暗会得到那生命的真光，并且每天都会生活在光明里面。那诗篇在119篇105节，很多人都会背那些经文，那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了生命的光以后，我们就会什么？我们才可能行走在光明里面不会跌倒，不会走到岔路上去。所以盼我们每个人能够继续来依靠神的话语。不仅让我们自己能够行在光明里面，也让我们身上可以常常发出那个生命之光，让别人也可以看到生命的光被带到神的面前。那再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2018年前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神的话是什么？是我生命之粮。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属灵的粮食。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需要物质的食物来维持记得使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可以正常的运作，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需要什么？食物来维持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要想保持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吃神的话，就是要去研读、默想、思考，被神的话语所提醒、所帮助、所喂养。所以感谢神，前面一两年时间内，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在有计划的研读神的话语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大家继续来有计划的去读、去默想、思考神的话语。那每个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肉体除了吃食物以外，还需要喝水。我们知道，食物跟水两样东西都非常重要。你说哪一样更重要？哪样水还是食物？哪样更重要？啊，有人说水更重要，有人说食物更重要，可能要看在什么情况之下，对不对？假如都在水跟食物都缺乏的时候，可能水显得更重要。没有食物吃，可能维持好几天时间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假如没有水喝的话，会怎么样啊？可能一两天之后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但是呢，假如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怎么样？刚才我们讲了，神的话是我生命啊，生命之粮。假如保持这个身体的健康，我们需要吃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是我生命之泉啊，神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泉源。这是我们教会2020年的教会的主题。在小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哈，住在农村，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常常在村里面跟着大人去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夏天天气炎热口渴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去找水喝。那些大人他们都自己会带个小水壶，那么我们小孩子呢就没有水壶可带，结果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到处找水喝。记得村里面当时边上有几个水库和两条小河，那大人告诉我们，那水库里的水跟那个河里的水是不能喝的，他说那里面水不干净，是死水。那在村外面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泉源，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泉源，是不是？那里有水一直往外流，那泉源流出来的水不是死水，是活水，啊，那些水是又甘甜什么又卫生。那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干活离那个泉源的地方很远，有好几公里的地方，但是当口渴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怕远，我们就跑到那个泉源的地方去喝那个泉源里的水。但是有些小朋友他不听话，他不听大人的劝告，他就在哪里啊？在近的那个水库里面，在河里面在喝水。你说这样一来会有什么结果？啊？很简单啊，生病拉肚子。我们身体到了时候会干渴，干渴的时候却需要什么？需要喝水。不仅仅是要喝水，是喝什么水？喝对的水，喝好的水。喝坏的水不单是不会帮助我们的身体，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心里面饥渴的时候，我们需要喝东西。我们喝的东西啊，我们喝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解决那个干渴？假如我们随随便便的去尝试一些东西去来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一定会出问题。假如我们想借助一些假的教导来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我们不但不会得到满足，我们心里面会变得迷失，会什么？会被带偏离，走到岔路上去。所以让我们看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生命的活水从哪里来，生命的活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能力啊？遇到生命活水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7:37-52这一段经文啊，我来读一遍，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思考。约翰福音第7: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带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儿，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先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我先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就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愿意的灵来聆听，来接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啊，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这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的节期指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祝棚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一开始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兄弟们要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不过耶稣是让他的兄弟们先走一步，他自己后来是非常低调的，悄悄的一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我们也很快看几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前面的经文二到第十节那里这样记载，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儿。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儿，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也弟兄说这话是不信，因为不信他。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待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主耶稣让他的弟兄们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他让他们先去。那他的弟兄们是让耶稣当然是一起跟着去，一个目的是什么？让他在世人面前显扬名声。当时主耶稣在北边的加利利地区已经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已经是名声大振。所以同样他的兄弟们说，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在那个时候借着这个节期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再把你的名声给张扬出来。这样的话呢，他们自己也可以什么跟着扬名。但是耶稣告诉他们，那不是他的计划，他的时间没有到。但是等他们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后面就到了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那祝棚节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的男子，一年当中所守的三个节日之一，另外两个是要除酵节跟七夕节。那简单了解一下这三个节日，对我们了解圣经、了解神的话语非常有帮助。那犹太人的他的日历的正月十四日是他们的什么逾越节，第二天正月十五日是除酵节，除酵节是七天在那个除酵节期间呢，他们只能吃无酵饼。那后来犹太人把逾越节跟除酵节两个变成一个节日。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是纪念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在出埃及的那天晚上，在那天晚上神击杀埃及人的一切的长子和一切头生的牲畜，而什么让以色列人他们每家头生的还有头生的男子跟那个 一切头生的牲畜都被什么保留下来。那七夕节是除酵节以后第49天，也就是啊，也就是什么逾越节的后面的第50天。那是那个时候是啊，麦子刚刚成熟，是以色列人庆祝谷物出熟的一个节日，也是他们那个时候会献一些什么素祭，叫该心祭，所以表示对耶和华神的感谢、感恩。那后来七夕节就变成什么？变成叫五旬节。祝棚节是在啊，按照犹太人的日历是7月15日，7月15日开始，大概是我们今天的9月跟10月的啊中间，在节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啊秋收已经结束，所以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庆祝感恩啊一个感恩的节日。那么祝棚节一共有8天，从安息日开始到下面一个安息日结束，在结束的那一天第8天，那个叫什么叫严肃日啊，严肃日。那利未记在23章那儿记载了很清楚，记载在祝棚节期间，犹太人做各种各样的啊纪念活动，献各种各样的祭，每家人要用有啊不同的树枝，松柳树、柳树或者橄榄树的树枝、树叶，打一个简单的棚子，每家人住在那个啊棚子里面。那么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在利未记23章那一些经文啊，23章43节那里说，好叫什么？他目的是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目的是什么？让以色列人纪念他什么？当年神让他们的祖宗们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过帐篷啊，来纪念神的作为。那么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开始的时候，祝棚节的仪式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但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下面提到过，祝棚节最后一天叫严肃日，那以色列人把那一天看得什么格外重要，要献各种祭。那一天是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约翰福音第37章这里描述那一天什么是最大之日啊，说明后来以色列人把这一天看的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在最后一天他们行的仪式也非常的隆重啊，非常的特别。那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祭司会拿着一个金瓶到那个希罗亚池去取水。那这个希罗亚池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地方主耶稣医治过一个瞎眼的人，那个时候提到了一个希罗亚池子。那经文告诉我们啊，耶稣在瞎子的眼睛上摸了什么，摸了土以后，让那个瞎子到那个希罗亚池子去洗了一下，结果瞎子的眼睛马上啊得了医治。所以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当圣殿的祭司把那个祭物放在台上的时候，取水的祭司会拿着那个啊，拿着从希罗亚池取来的水，要来到祭坛的面前。但取水的祭司在拿水到祭坛面前之前呢，他们需要经过什么？经过水门的地方啊，他们在经过的时候，经过水门的时候呢，那么吹号的祭司会吹号3次，告诉里面的人水已经来了。水到了以后，什么？祭司会把水倒在那个祭台的底部的那个盆子里面。那个时候，圣殿的唱诗班就会来唱诗。他们最常见的是唱诗篇113到118篇那里的诗篇。那个这个时候来那个圣殿敬拜的人呢，就手里面拿着那个棕榈树的树枝在那儿挥舞啊，挥舞那个树枝。所以在另外一个仪式，在那个啊祝棚节的那个时间里面，每一天祭司会围着那个祭坛啊，就是走一圈，并且唱诗啊，唱那个比如说是118篇的第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说到了第7天，祭司要围着那个祭台要走7圈，是来干什么？来纪念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他们攻下了第一座城耶利哥城。我们还记得他们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 啊，围着城转圈，到最后一天是转七圈，最后这个城就倒了。所以他们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是节日的高峰，祭祀在祭坛要行那个倒水的仪式，啊，往祭坛边上那个盆里面倒水那个仪式，这个仪式对以色列人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纪念当年耶和华神啊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宝贵的水喝。当时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水也是非常的啊宝贵，非常缺乏，水对他们来说是太重要了，是啊代表他们的生命。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最大的之日啊，祭司要代表神的百姓要行那个倒水的仪式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祭司要倒水的时候，主耶稣开始大声讲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周围的人本来注意力是在祭司的身上，在祭司倒水的仪式上，但是就恰恰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把人的注意力引到他身上，说任何心里干渴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喝水。你说他这样大声的宣告，身边的人会怎么来反应啊？过一会儿我们会来具体看身边的人如何来回应耶稣的邀请。那我们先看看耶稣告诉人到他那里去喝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喝就是相信的意思，到耶稣那里去喝就是去相信他。信他什么？当然是相信他说的话，他所行的事儿。耶稣说心里干渴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喝，说明什么？说明耶稣那里有水源。约翰福音前面啊，这个第六章的经文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当时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丁。第二天一大早，有一大群人又来到他面前来找他，所以耶稣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他直接了当的告诉那些人，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显然那些人来找耶稣，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认识了耶稣，不是因为他们见了神迹而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纯粹是为了什么？为了免费的午餐了而来。前天晚上刚吃了免费的晚饭，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要什么？要吃另外一顿。他们只对什么食物感兴趣。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那里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信他的不会再饥饿，不仅如此，信他的人也不会再饥渴。说来自耶稣的粮是非常特别的，吃了以后不会饿也不会再干渴。我们再看一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经文，很多人很熟悉那段经文，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个关于水的对话。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那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十四节，耶稣继续对他说，人若渴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使涌到永生。所以说告诉那个妇人，他那里有活水，他自己就是那活水，喝了他所赐的水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渴了。不但如此，喝水的啊人得到的水在他心里面会成为一个泉源，一方面会满足自己的干渴的需要，另一方面什么会不断的往外流，一直涌到啊流到永生。那这个往外涌流什么意思？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的啊，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喝了生命活水的人，他会有什么变化？会得到什么？在他的腹中会有什么？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句话跟我们上面讲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的经文意思是一致的。主耶稣在这里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不是来自一个地方，是 来自几处相关的经文，他将意思整合在一起。这是主耶稣引用旧约圣经的一种方式。我们很快看两处相关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是神对他的百姓这儿讲话，神亲自呼唤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因为他那里有水源，不需要银钱，只需要愿意来到他的水源面前。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愿意亲近神顺从他引导的人，就会像被浇过的园子，完全被水滋润，喝饱了水，又像源源不断的泉源一样，一直会往外流出活水。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耶稣在这里说，信他的人腹中必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三十九节有解释，耶稣这话只是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约翰在这里做点解释，信耶稣的人会得到圣灵，圣灵会内住心里的信的人里面的圣灵会像活水一样活水的江河也一直不断的在往外流。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当耶稣在这里讲这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约翰说原因是主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那主耶稣什么时候得到荣耀？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那主耶稣过了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记载的祝棚节以后，大概过了六个月的时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在地上有四十天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教导预备装备他们，之后他乘云彩离开地上回到父神身边得到他本来就有的荣耀。那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他的门徒身上，结果门徒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就开始讲别国的语言，用别国的语言来述说神的大能，神奇妙的作为。这样那些讲不同语言的那些犹太人就可以听懂，就可以明白他们的宣告，他们的教导就可以明白福音。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这里说，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说的是我们信主人里面的圣灵会彰显出那大能我们得到圣灵以后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活水，那个活水会一直什么与我们同在，一直让我们保持不会干渴。不仅如此，这个生命的活水会像江河一样，借着圣灵从我们自己身上流到什么？流到别人身体去，让别人也可以得到那个活水，也会不会再干渴。所以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当祭司在祭坛前行隆重的倒水的仪式的时候，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主耶稣大声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这位人我们刚才讲本来是他们的注意力在那个祭司的身上，在倒水的那个仪式上，但是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主耶稣大声跟他们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说听了耶稣的邀请以后，那边来敬拜来圣殿来参加敬拜的人，他们会怎么来反应？这里有几种反应，有四种不同的反应。我们看第一种，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节，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啊，听了耶稣的邀请以后，有人说他是那先知，那先知是特指那一位。当这样说的时候，每个犹太人都明白他讲的是哪一位先知啊，非常肯定这位特指的先知啊，就是在申命记第十八章那里记得摩西啊，神记得摩西预言的那一位，那一位先知将要啊把耶和华的一切吩咐传给犹太人，传给外邦人。那位先知指的就是后来要来的基督啊。众人听了耶稣的邀请以后，有一些人就相信眼前讲话那个人来的拿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位先知，就是基督。四十一节上半句有的说这是基督啊，这些人跟上面相信耶稣是那位先知的人是同一类的人，不过他们啊回答的更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眼前的耶稣就是基督啊，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他们马上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神的儿子，救主啊，救主。所以很清楚，耶稣发出邀请以后，有一些人，第一类的人反映什么？他们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相信耶稣那里有活水，那生命的活水可以解除他们灵类的饥渴，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要到他哪里去喝水，让生命的活水进到他们心里啊，心里面成为他啊生命的泉源。那我们再看第二种反应啊，对耶稣邀请的第二种反应，第四十一节后半句，这里讲，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但是转折意思，意思是这些人跟前面那些人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他们反问一个问题，难道基督是从加利来的吗？答案是什么？否定的，是不是？不是的，耶稣不是啊，基督不是什么，不是从加利来的。那不是从加利利，从哪儿来呢？第四十二节，那些人继续在那儿讲啊，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吗？从这点来讲，这些人讲的没错，因为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啊，撒母耳记十七章十二节那样就告诉我们，大卫自己他是犹大地的伯利恒人，在啊旧约先知书弥迦书第五章二节那儿告诉我们，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先知弥迦是在主前七百多年的时候预言啊，将来有一个人会诞生在小城啊伯利恒。那先知啊弥迦告诉以色列人，这个人从亘古从太初就已经存在了，他要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掌权，掌神权。所以这里预言的就是什么？神的儿子基督啊，基督会诞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城。那我们知道伯利恒城在南部的啊犹大地境内，马太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清楚，耶稣出生在哪里啊？就在伯利恒城。在几岁的时候，为了要躲避大希律王的迫害，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年幼的耶稣到了埃及住了一段时间。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亚基老做了犹大地的王。那亚基老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王。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从埃及回来，得到神的启示，不要回到南部的犹大地，要到北部的加利利省。他们就带着耶稣到了加利利城的一个小城叫拿撒勒啊，在那里定居了。那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说，那些人拒绝耶稣邀请的理由是什么？听起来是有道理，因为旧约圣经的确预言啊，基督不是来自加利利，而是生在伯利恒。所以那些人的观念里面，耶稣是出生在北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居住。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对家谱看的是相当的重要，家谱不清楚的人 会被冷落。比如说啊，利未人假如他们家谱不清楚，他们是没有资格在教啊在那个会堂里面来服侍，更不用说啊他们的做担当啊祭司的职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正刚好遇上啊人口普查，他的家谱一定是记载的很清楚。就像马太福音什么给还有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的，他的家谱，耶稣的基督的家谱的确什么是非常什么清楚。所以知道一个人的家谱以后，你就很容易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出生。所以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邀请的人，他们认定耶稣是出生在加利利，而不是出生在伯利恒，那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假如他们花一点点时间去做点研究，他们就很容易会发现啊，耶稣的出生地到底是在哪里。但是呢，那些人没有去做，以为自己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所以这些人是自以为是啊。他们这样的观念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常常很容易啊自以为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感觉良好，自以为是，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看法去做判断，去计划。当别人提出给我们的意见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质疑，我们会极力的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有过这样的情况。求神帮助我们，等到我们听到不同的意见，听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反应那么激烈，不要反应那么快。到目前为止，主耶稣的邀请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什么？接受耶稣的邀请，愿意到他那里去喝水，去喝那生命的活水，去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另外一种反应是完全相反，是拒绝耶稣的邀请，拒绝到耶稣那里去喝水啊，拒绝承认他是救主基督。你说这两种人到一起会怎么样？第四三节，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这两种人到了一起出了纷争。等我们看到纷争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什么？纷争好不好？我们的观念是纷争是不好的，纷争不好，对不对？我们看这两种人是为什么事纷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耶稣而起了纷争，因为耶稣到底是谁产生了分歧，有了纷争。拒绝耶稣邀请的人，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接受过耶稣邀请的人，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那些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态度非常明确，非常肯定，他们公开承认耶稣的身份，丝毫没有受到那些反对人的影响。这样的纷争好不好？对我们信主人来说，这样的纷争太好了，好了无比。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跟提醒。当我们信主人遇到一些还没有信主人向我们挑战的时候，当他们否认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胆量，会不会有勇气，愿意出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会不会大声地宣告我们的信仰是对的，我们信的是真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救主？还是说我们就是默默无语，在敌对神的面神的人，我们就是一句话也不讲？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的这些接受耶稣邀请的人，他们的见证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啊，是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44、45节，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呢？这里讲到拒绝耶稣邀请的另外一些人是哪些人？祭司长、法利赛人。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前面告诉我们，宗教领袖们啊，去差派差役去捉拿耶稣。约翰福音第七章32节，法利赛人听见 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宣称自己是从神来的，他那儿有生命的粮，结果惹恼了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决定派圣殿的差役，也就是什么圣殿的警察，去捉拿耶稣。差役们有没有听他们的吩咐呢？四十四、四十五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去捉拿耶稣，但是呢，没人下手。差役们没有听那些宗教领袖的摆布吩咐，他们没有把耶稣抓来。结果宗教领袖们就直问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把他给带来？”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想抓就可以把耶稣给抓来的，因为圣经多次告诉我们，耶稣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给交出来的。但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抓住是有原因的啊。下面会告诉我们啊，具体什么原因差役们没有抓住啊耶稣。那从上面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显然是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否认耶稣的身份，否认啊耶稣所行的，与上面那些啊质问耶稣出生地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是拒绝了耶稣的邀请，他们拒绝要到耶稣那里喝那个生命的活水。我们看看第三种人是怎么反应的。第四十六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那些去抓耶稣的人的圣殿警察他怎么反应啊？他们反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讲话的人。”耶稣怎么讲话的？他讲话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其他经文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众人很稀奇他就耶稣，众人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稣的教训有权柄，不像文士，言下之意，文士的教导教训是没有权柄的。那些圣殿的差役们常常会有机会听到文士们的教训，但是文士们对他们教训没有什么影响，没什么冲击。而耶稣的教导不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在圣殿的教训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言下之意，差役们听耶稣的教导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听了以后发现耶稣的教导跟文士们完全不是一回事。第四十七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所以法利赛人反过来质问他们：“难道你们也被他迷惑了吗？”所以在法利赛人看来，前面那些接受耶稣邀请的人是一群被迷惑的一群人，是一群糊涂人。从猜疑的他们的回答反应来看，这些人呢是有疑惑的，他们暂时什么还是一群糊涂人。他们知道耶稣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呢，他们没有拒绝耶稣的教导，还没有拒绝他的邀请；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决定我下一步要不要继续来寻求。我希望这一类的人不要停留在疑惑里面，而是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愿意继续来了解，继续来寻求，继续来聆听神的道。四十八、四十九节，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呢？待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那么这是法利赛人继续来斥责那些圣殿的差役们在他们看来，官长和宗教领袖是不应该相信耶稣所说的，不应该接受他的教训。那我们会过一会儿会看到有一位宗教领袖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利赛人在这里还控告那些接受耶稣的百姓，说他们不明白律法，并且他们会受到咒诅很显然法利赛人和祭司他们自以为是一群拒绝耶稣的人，拒绝承认耶稣的身份，他们拒绝耶稣所行的，拒绝到耶稣那里去喝那生命的活水。 那听了耶稣的邀请以后，还有第四种反应。第五十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儿，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一个官啊，他实际上是一个犹太公会里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我们知道犹太公会一共有72个成员，包括大祭司在内。这些人有非常大的权柄，掌管着犹太人的一切的宗教的系统啊。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儿告诉我们，一天晚上，尼哥底母去请教耶稣，向他请教永生的问题。从他第一次见耶稣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至少过了一年的时间。听了主耶稣的邀请以后，尼哥底母有另外一种反应。面对祭司和其他法利赛人的敌对，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他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没有听被告人的证词以前，不清楚他所犯的罪以前，定罪是不可以的，是不符合我们的法律程序的。所以尼哥底母是从律法的角度来为耶稣分辨，打抱不平啊！根据犹太人律法，要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证据，还有两三个人作证，也要允许被控告的人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所以在这个时候，尼哥底母还没有接受耶稣的邀请，他还没有完全信靠。没关系，信靠他。那我们下面讲到三种反应。第一种是公开宣告耶稣就是基督，耶稣那儿有生命的活水，他们已经决定要接受耶稣的邀请。那么尼哥底母还没有真正到目前还没有真正接受，但是他跟第二类跟第三类是人是不一样的。第二类人是有一些人加上祭司法利赛人，他们是完全的否认，完全的拒绝。那第三类圣殿的差役们，他们听了耶稣的邀请以后，还处在疑惑里面，他们停留在疑惑里面，还不太清楚下一步要不要再继续。那尼哥底母有些有疑问，但他没有停下，他是在继续在寻求，继续在尝试了解耶稣的教导。他有个好奇的心上他想知道更多，这样一个心态给他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19章38-39节。这些事儿以后，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和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运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约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从尼哥底母在宗教领袖们为耶稣辩护，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差不多过了半年的时间。这里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和地下基督徒约瑟把耶稣的身体取来之后，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将耶稣用香料用墨药处理包裹埋葬。对尼哥底母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他这个时候完全放下自己，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接受了耶稣是生命的活水这个邀请，让生命的活水进到他心里面去。对尼哥底母来讲，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他会被犹太公会除名，失去在公会里的尊贵的地位和权柄。这样的地位和权柄是很多犹太人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尼哥底母来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不再重要。就像使徒保罗自己说的，他将以前看为重要的视为粪土。尼哥底母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 他得到了他寻求一生的东西，那重生的生命，那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啊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说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的问题不屑一顾，反而反过来反问，他们断定耶稣出生在加利利地区，啊，他们非常确定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他们非常显然是啊心力刚硬，自以为是，自己不明白啊，不愿意去寻求。他们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就会真的失去啊那生命的活水。所以生命的活水从哪里来？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活水。得到活水的人，不仅自己灵里面不会再饥渴，也会让自己生命的活水流向其他人，让其他人也得到同样的活水，满足心里的饥渴。假如你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听了他的呼唤你会怎么回答？你听了耶稣的邀请你会怎么回应？你会像祭司和法利赛人会继续来拒绝耶稣的邀请，还会像被来抓耶稣的差役一样继续只是处在疑惑里面，还是会效法尼哥底母保持一个愿意寻求的心态，愿意多了解多认识耶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所赐给的生命的活水，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饮用我们得到的活水？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感受到生命的活水给我们带来的盼望，让我们心里的活水能够流向其他的人？所以盼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常常感受到我们对神话语的饥渴，渴望能够让神的话能够继续来满足我们该渴的心灵，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水能够源源的不断的去往外流啊，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那过一会儿我们会同样是啊一起来领受主为我们设立的啊圣餐。这个圣餐是为那些已经得到生命活水的人啊，已经接受耶稣邀请的人预备的。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这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已经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了邀请，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天父，这是你的应许，你的话不会落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记得你的话语，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像刚才我们讲的，假如我们当中还没有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邀请的人，我们盼望这样的人能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让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进到心里面。我们这些已经接受的人，更是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思考，常常的来一个感恩的心态，来每天啊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天父，你已经将活水赐给了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这活水，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感受到你活水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功用，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活水里面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知道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各种各样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挣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无助，但是你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你的孩子，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你圣灵的同在，你的生命的活水已经给了我们，这是帮助我们，你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使用来享用你已经赐给我们的。 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